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著有《正面思考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诺曼·文森特·皮尔曾经说，你如何看待一个问题比问题本身更重要，所以常保正向思考。新的一周，金宁盼望我们都能够有充沛的精力，正面的思绪，带着期待的心情度过每一天。而这个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有很大的关联，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建立健康的思维开始。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的方向。上一周我们分享到，负面偏见对我们的心理甚至是生理的健康是具有破坏力的。我们的大脑会倾向关注坏的事情，忽略好的事情，甚至是负面的情绪在大脑中引起的反应比正面的情绪还要大。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改变自己的叙事，减少负面情绪，这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有神经可塑性，我们的想法思想可以被扭转过来。所以接下来可以探索的是思想所带来的力量有多么大。想象一下，今天是个炎热的天气，我待会儿可以去便利商店买只双麒麟，坐在冷气房里。这只双麒麟是柠檬口味，又酸又甜，吃下一口，双麒麟在你的口中慢慢融化，经过喉咙吞下肚，清凉舒适的感觉从里往外散发。也许说到这儿，你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分泌唾液，忍不住吞了吞口水了。如果有的话，这就代表已经唤起了你垂涎欲滴的生理反应，好像此刻你就坐在冷气房里吃柠檬口味的双麒麟了。这显示出来，我们可以依据想法改变我们的生理反应。所以当你持续讲一个负面的故事，就会强化大脑中的这些路径，强化你对自己的这些想法。如果我们讲的故事都是坏的故事，就容易让我们沮丧。对别人一直讲负面的故事也是这样，我们除了在别人面前遣词用句要谨慎，对自己脑海中的遣词造句也要小心。 Rewire 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的这本书，书的作者尼可维洛拉在书中分享了一个案例。他的其中一个客户乔许常常开玩笑地说，自己赚的钱不像他太太赚得多。乔许打趣地说道，迟早有一天他太太会意识到他是多么失败的人，就此离他而去。维诺拉提醒乔许，他所说的话影响深远。我们的言语会形塑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会形塑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会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也决定了我们的信念。这就像是一条涓涓的细流，刚说出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却会向下渗透到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话语既然能够形塑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就能够改变大脑中的神经化学物质，影响我们的情绪，这个是言语的威力， 如此强大，我们却总是忘记。当尼可维诺拉的客户乔许拿自己和太太的关系开玩笑的时候，他是在强化一件内心深处相信的事情，不然就不会拿来开玩笑，还常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了。这些话推动了乔许的行为，这些行为表现的是羞愧和不尝试去改变。这是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留在原地是比较容易的，尽管那不合乎最佳的利益。但是如果乔许少说一些负面话，他就越加有信心跟行动力。言语可能会成为自我设限的牢笼，成为围困自己的墙，只有打破他们，才能够跳出为自己设下的框框。当我们谈到话语的力量，不只是心理学或者是神经科学有很多的研究跟证据，在圣经里其实早就指出了言语对人内心的深远影响。旧约圣经的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句经文的画面感很强，金苹果本身代表极高的价值，银网子象征稳稳地接住不漏掉。人与人之间常常会因为一句话被鼓励、被建造、被抚慰，同样的也可能因为一句话受伤、被摧毁，甚至让心灵变得枯萎。神经可塑性讲的是大脑会因为我们长期的想法而改变结构跟运作方式。圣经更是直接地指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话语不只是让我们表达心情，更可能像种子一样播在别人的心田，也撒在自己的心里。如果这是毒根，随着日积月累，它会在你心中发酵，使你觉得自己就是那么没有价值，没有办法改变。刚刚提到的乔许不断地开玩笑说自己不如太太，也不禁让人想到，是不是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自嘲自贬呢？其实那不是真的幽默，而是心中某种不安跟自我否定的投射。我们习惯用玩笑话掩饰自己内心真实的恐惧，但当这些负面的话语反复的出口，其实就是不断地在告诉自己，我不好，我不会成功，不如放弃吧。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你并不孤单。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循环，包括精灵自己。负面想法产生负面的言语，然后带来沮丧的行为，最后又回到负面自我证明的那一套，你看，我就是这么糟糕，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这个循环会一圈又一圈的把人拉到焦虑、忧郁的漩涡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好消息是，这个负面循环是可以被打破的。在约翰福音的5记载着一段真实的故事。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边有一位病了38年的人，他不是短暂的身体不适，而是在一种无助跟沮丧的状态中过了大半辈子。他躺在那儿，身边有许多人跟他一样在等待毕士大池中的水冻起来，因为大家都相信有天使会搅动毕士大池的水，水冻了之后第一个下去的人无论什么疾病都可以痊愈。有一天耶稣来到毕士大池，看到了这位病了38年的人躺在地上，就问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耶稣问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一个病了38年的人怎么会不想要痊愈呢？但耶稣并没有问他你病了多久，也没有对他说你好可怜。耶稣问的是你要痊愈吗？他问的是意愿。这个时候病人的回答其实反映出他内心长期的负面叙事。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这样说，我不是不努力，是没有人帮我，我不是不行，是别人总是比我快一步，如果当初没有那个人拖我后腿，我早就成功了，没有人懂我，也没有人愿意扶我一把。这些话可能我们不只对别人说过，也对自己说过无数次，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个真实又熟悉的剧本，困住了我们对于改变的渴望。像这位病人一样，他的话语满是埋怨、无力跟绝望，他的世界观已经变成我无能为力，我改变不了，我只能够等别人。但耶稣没有责备他，他没有说你这样太负面了， 耶稣只是再一次用他的话语突破他长久以来的自我设限。耶稣对他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一句话没有辩论，没有医学证明，也没有长篇大论，却蕴藏着惊人的能力。因着耶稣话语的力量，那人竟然立刻痊愈了，拿起褥子就走了。这就是神话语的力量。神的话语能够进到人的心里，启动信心，释放能力，带来实际的改变。这位病了38年的人，如果听到耶稣的话仍旧继续说，不可能了，我哪有可能起来，你是医生吗？水又没有动等等的这一些借口，那他就仍然被困在自己的褥子上。但是当他选择相信耶稣的话，行动起来，结果就是痊愈跟自由。这是一个从负面叙事到信心行动的逆转，而这样的逆转今天也可以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许你的人生有一张褥子，是一段失败的经历，一种长期的焦虑，一种对自己的否定。那张褥子你已经躺了太久了，以至于你开始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不可能再站起来了。但耶稣要对你说的话是，你要痊愈吗？他看见你的需要，你的渴望，但他要你离开过去那些限制你的话语，不是用自己的力量爬起来，而是选择相信耶稣的话，顺服神的话。话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我们为何不开始学习对自己说出新的语言呢？与其说我不行，不如说靠着耶稣我可以重新开始。与其说我永远不会改变，不如说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愿你今天也听见这样的邀请，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不再躺在过去的伤害跟失败里，而是踏上新的旅程。愿你从此时此刻开始相信神对你所说的话胜过你心中那些让你止步不前的声音。愿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中的亮光、力量跟盼望。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小羊诗歌跟基因原创合作的专辑《生合唯一》当中的《站起来》。
黑暗在四周，你的光也在左右，可我感觉不到你，把你关在门口。我好害怕在这世界中挣扎，我向外寻求出路，却不知你就在身后。当我跌倒的时候，你一次次喊我说，起来吧孩子，我与你同行。站起来，站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站起来，站起来，把心敞开，让神的光芒照进来，让恩典常在。黑暗在四周，你的光也在左右，当我感觉不到你，我知你在身后。不再害怕，我不再独自挣扎，无论向左或向右，我心坚定紧跟你走。虽然有时会软弱，也不在最终停留，听见你的呼喊比钢枪壮胆。站起来，站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站起来，站起来，把心敞开，让神的光
的家，你的肝都与我同在。我虽吸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家，你的肝都与我同在。
站起来，站起来，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站起来，站起来，把心敞开，让神的光芒照进来，让恩典常在。站起来，站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站起来，站起来，把心敞开，让神的光芒照进来，让恩典常在，让神的光芒照进来，让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小杨诗歌跟基因原创合作的专辑《生合唯一》当中的诗歌《站起来》。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一同探索话语思想带来的影响力是如何关系着我们心理甚至是生理的健康。接下来我们要再多挖掘几个用词，帮助我们借由了解大脑神经的运作而有正确的思想脉络。首先是预设模式网络，这是我们大脑预设思考的模式，是一个创造性属于内在思想和自我指涉的思考所在。预设模式网络通常跟自传式记忆、社会认知、情绪状态处理相关，同时预设模式网络也是负责反刍性思考的区域。曾经有研究显示，喜欢反刍或重复负面自我讯息的人，他们的预设模式网络常常过度活跃，这样会导致人们更加专注在负面的自我思想，没有办法将注意力从这些负面思想上转移开来，反倒可能会让焦虑的思想、忧郁症状倔强的存在。第二个用词与预设模式网络同时存在我们大脑的是中央执行网络。中央执行网络负责外部思维需要脑力和任务导向的解决，可以这么说，中央执行网络就像是你大脑的首席执行官，专门监督资讯的流动，管理注意力决策，我们刻意投入专注的地方。预设模式网络跟中央执行网络同时存在意味着当一个网络比较活跃，另外一个可能就比较不活跃。比如说，当你从事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外部任务的时候，中央执行网络更有主导性。但这不是代表一个活跃，另外一个就不重要了。有时是需要彼此的合作，尤其是进行创造性的思考，比如说绘画、编舞等等。通常需要任务导向处理的过程，中央执行网络也需要促进创造性的内在思绪预设模式网络。有效解决问题也常常需要这两个网络之间弹性的切换，寻找有创意的方式解决。预设模式网络跟中央执行网络有各自独立但也有彼此重叠的互动。如果把这个网络想成跷跷板，随着我们大脑内部处理和外部处理之间的切换，它们其中一个会升高，另外一个会降低，于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矛盾的景象，饱受负面思想和负面自言自语困扰的人却让自己忙个不停的原因，可能是这些人虽然被认为是工作狂，实际上他们是想要借由工作逃离自己的内心。 除了预设模式网络、中央执行网络，还有第三个主要的网络叫做显著性网络，负责促进预设模式网络跟中央执行网络之间的切换。显著性网络有助于将重要性赋予环境中的某些事物，并且根据内部、外部刺激的重要性在这两个网络之间转换。如果你正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戴上耳机，正在聆听心之导航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有小孩大声哭闹的声音，显著性网络就会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小孩的声音去。当你在咖啡厅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显著性网络也会让你的朋友成为环境中最重要的人，你会听不到隔壁桌的交谈声。另外一方面，显著性网络也可能使你将注意力引导到反刍性思想跟情绪里，于是你持续聚焦在负面的心理状态，这是显著性网络的失调，把重要性赋予在这些负面的思想上，导致反刍模式增强，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生理的健康。现在我们了解大脑的三个主要网络：预设模式网络、中央执行网络、显著性网络。你会发现，问题的症结点在于预设模式网络的失衡，导致压抑了中央执行网络，显出了失调的显著性网络。预设模式网络失衡的原因在于，思想看似可以自动运行，却是松散的，没有真正的开始跟结束，也就是说，容让负面思绪在预设模式网络随意的流转，会阻碍我们正确思想。好消息是，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练习让思想进入更有组织的架构。首先是察觉负面思想，透过认出和承认负面思想，我们可以正视问题并且面对。第二个是重新架构，一旦察觉到负面思想，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跳脱负面思想的架构，取代原有的架构。听到这儿，我们探索了负面思绪如何在大脑中形成、强化，甚至变成一种思维模式，而我们所追求的重新架构，让金宁想到了诗篇一位诗人的描述，就是呈现了重新架构的过程，如何从负面的思绪重新架构而有盼望。这是亚萨所写的诗篇77篇，这篇诗篇是诗人心灵深处的呐喊，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强作镇定说一些乐观的话，反而是赤裸裸地承认自己的痛苦跟挣扎。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举手，我的心不肯受安慰。这句话你我也许都有共鸣，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烦躁失落孤单涌上来，怎么也得不着安慰。诗人继续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不语心便发昏。诗人感到痛苦，他迷惘，因为他的问题似乎没有立刻得到解决，于是他开始质疑神，主啊，你丢弃我直到永远吗？你不再施恩吗？你的慈爱永远断绝吗？你的应许失落吗？为什么诗人会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稍稍了解一下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早已毁坏，许多犹太人被杀，也有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诗人亚萨可能是留在耶路撒冷的剩余百姓，面对国破家亡衰败的景象，亚萨不禁负面的反刍，神是不是离弃了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是不是被忽略了，被放弃了？但我们继续往下看，诗人亚萨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情绪里，他做了一个选择，一个改变的起点。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是一句转泪点的话，这是开启重新架构的模式。亚萨的情绪没有马上转变，他的处境也还没有被扭转，但他的思想焦点变了，从我有多痛苦转向神曾经做过什么事。他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从这里开始，亚萨的焦点不再是自己，而是那位他所相信的神。他不再只是数算自己的难处，而是回想神过去如何带领他的民族，如何施行拯救，如何施展大能。诗篇77篇14-18节，亚萨说，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这是一种心态的调整，也可以说是一种灵性的转向。当我们被自己的负面思绪绑住的时候，常常只看见问题、失败，感到无能为力。我们想要逃开，却逃不出自己的脑袋。想转念，却发现那些负面的念头早已把我们困住了。也许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对于基督信仰还有一些疑问，但你今天听了节目，也听到了这里，是否再往前一步呢？把眼光从自己转向那位全能的真神，不是否认问题，而是承认自己有限，然后打开心，换一个方向看看。当我们的眼光从自我转向超越自我的那一位，那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位真神，我们的内心就会慢慢松动，开始出现曙光。就像亚撒在诗篇77篇，在最软弱的时候，他开始思想神的话语，就从谷底走向了光明。他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亚撒找回了依靠的对象，那位在问题之上的真神。也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内心那道最稳固的光。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合唱团《神帮助》专辑当中的《思想他的爱》。
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思想他恩典领我一生。就像天里的有多高，我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哦，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我怎能忘记他的爱？我怎能忘记他怜悯？他满足，他满足，他满足。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思想他恩典领我一生。就像天里的有多高，我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天父的慈爱。